Hello，大家好，这里是洛洛的哄睡小屋。本期是第一期的哄睡小故事。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名字叫做《企鹅小姐的誓言》。这一篇故事确实挺长的，我本来是想用低语的方式来讲，但是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它实在是太长了。然后今天找到空给大家正常的说话声音来录吧，那我们就开始了。企鹅小姐发现男友北极熊先生最近有些奇怪，他经常捧着一本包着封皮不知书名的大厚书偷偷看，搞得神神秘秘的样子，平时跟他说话时态度也变得有些啰嗦，老扯些有的没的，弄得他一头雾水。比如周末出去吃饭，北极熊先生问企鹅小姐想要吃什么，企鹅小姐说冬枣鱼干就不错呀，又便宜又好吃。北极熊先生便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之前吃过太多次枣鱼干，你已经厌烦了哦。又比如企鹅小姐看天气预报说最近要降温了，跟北极熊先生提醒了一句出门记得带围巾，北极熊先生马上很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衣服不够穿需要买新衣服了吗。再比如企鹅小姐快要过生日了，北极熊先生问他想要怎么庆祝，企鹅小姐说不用特意庆祝，最近两个人工作都很辛苦，能在家多休息一下就好。结果北极熊先生听了以后并没有露出轻松的表情，反而是苦着脸走开了。之后好几天北极熊先生都是一脸苦涩，浑身散发着浓浓的沮丧味。企鹅小姐觉得很不对劲，问北极熊先生最近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以前那副憨厚傻乐傻乐的完全不一样。北极熊先生眨巴眨巴眼睛，语气很委屈，对不起，我实在没想出该怎么帮你庆祝生日才好。企鹅小姐有点闷，我不是说过不用特意庆祝了吗？但你心里肯定不是这样想的，你一定希望我能帮你办个特别棒的生日派对。北极熊先生解释道，如果我没有猜出你的心意，并且想出办好派对的方法，你会非常生气。可你表面上又会跟我说你一点都不生气，并故意做出毫不介意的样子。就算我再怎么追问都绝不会改口，但如果我大意当真，那完蛋了，你会一直生气，气我怎么不懂你的心，气我是个不称职的男友，可能等到明年再过生日时你都不会丧气。停停停，企鹅小姐皱着眉头打断了他，你这些奇怪的想法都是哪里来的？北极熊先生拿出最近在读的那本大厚书，说是这本书告诉他的。企鹅小姐接过书，撕掉封皮，发现这本书叫做《教你如何猜测恋人心思一万招》。她随便翻了翻书，很快便将它放下，抬头看向北极熊先生，你相信这本书上所说的，我平时说的大部分话都是反话，需要你另外来揣摩我的真实意图。北极熊先生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大傻熊， 企鹅小姐哭笑不得，挥着翅膀轻轻捶了一下北极熊先生。事实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了。之后，企鹅小姐很认真地告诉北极熊先生，自己平时跟他说的话是在尽量表达本意，没有想要他事事去猜的心思。你能猜中也就罢了，可是很多时候你的猜测都错得离谱。企鹅小姐苦笑道，生活已经够辛苦了，干嘛还要这样折腾自己呢？北极熊先生埋着头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他闷闷的声音，我以前没谈过恋爱，但听说很多人恋爱都是这样的，看书上也这么写，所以我才……企鹅小姐靠着北极熊先生坐下，仰头望他，别人这样我们也就非得这样吗？我明白你的意思，看到你这么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努力的去维护它，我很开心。不过有些事啊，我真觉得没必要那么费劲，比如情侣间成天故意说反话，互相猜测对方心思这种事，其他小姐就不认为有必要。我以前没跟你说过自己小时候去上极乐幼儿园的事吧？企鹅小姐微笑道，那时候我爸妈要离开去捕鱼，只能暂时把我放在企鹅叔叔办的幼儿园里。其实企鹅叔叔很用心的在照顾我们这群小企鹅，可我还是不开心，因为我想要一块小石头当玩具，而他始终没给我。明明之前爸妈在照顾我时，不用我说都该明白怎么做的。为了这件事，还是个毛团子的企鹅小姐暗自生了企鹅叔叔很久的气。等企鹅小姐长大一点再回想这件事时，她突然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太小，说话词不达意，意思表达得很模糊，企鹅叔叔也不可能像她的爸妈一样知道她喜欢把小石头当作玩具，没法明白她的需求，自然也不会想到要给他一块小石头，他不该因此责备企鹅叔叔的。等企鹅小姐真正长大了，见识过许多不同的人和事，心里越来越明白，每个人想说清楚自己的心意是很难的，每个人想要听明白别人说的话也是很难的。心头想说的话无法完全准确无误的表达，表达之后也无法完全准确无误的传达给听者知晓。两个完全独立的人要彼此心意通达，恐怕是这世上最复杂也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连有话直说都不一定能被别人听懂，更何况是拐弯抹角的暗示呢？这简直是难上加难。企鹅小姐轻轻叹了口气，我认识几个很厉害的朋友，他们总能明白身边人的想法，但能做到这样的朋友并不是随处可见的。企鹅小姐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的企鹅，也知道北极熊先生只是个普通的北极熊，要求彼此都像那几个很厉害的朋友一样善解人意，实在有点太为难人了。我最早认识你时就喜欢你那种憨憨的，说话不会拐弯抹角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很安心很放松，企鹅小姐说道。我们在外工作的时候，光是要揣摩老板的心意，应对客户的暗示，分辨同事的谎言，掩饰自己的想法就够累了，如果回到家里还需要随时去猜恋人究竟在想什么，各自有什么想法也不能坦言，那岂不是太辛苦了吗？所以企鹅小姐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北极熊先生频繁玩日常说反话的游戏，只是偶尔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者小小的撒娇调节一下气氛，就算对方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也不会对此揪着不放， 而是耐心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实际意思。他知道自己和北极熊先生都不擅长猜测人心，一味的说反话，搞不好还会因此闹出更多的误会和矛盾，那就得不偿失了。他更愿意实际一点，和北极熊先生做一对有什么想法都能坦诚沟通的情侣，慢慢磨合，相互包容，省下绞尽脑汁互相猜测的时间，去做那些更轻松更开心的事。企鹅小姐温柔地搭上北极熊先生胖胖的爪子，亲爱的，其实我们都很普通，那我们的恋爱也按普通难度来，不要去挑战什么高难度模式了，你说好不好呀？北极熊先生愣愣地点了点头，但他还有一点疑虑，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羡慕那些能互通心意的情侣吗？我听说附近那对蓝金老夫妻，他们之间有时甚至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意，大家都很羡慕他们之间的默契。我当然会羡慕他们这样，企鹅小姐回答道，可是据我所知，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而是花了足足50年的时间去沟通彼此的需求，才达到了这种默契程度。我们这才刚开始恋爱多久，离他们那样还差得远呢。憨憨的北极熊先生这时终于开窍了，你的意思是说，情侣之间一开始尽量不互相猜测，有什么想法都好好沟通，等磨合久了，自然就会越来越懂对方的心意，不用再试试开口也能互相理解。没错，我家大傻熊还是很聪明的嘛，最理想的状态人人都想要，但这种状态是两人一起长久努力才能得到的成果，而不是一开始就能自动获得的福利。企鹅小姐扑到北极熊先生怀里，亲昵地蹭着，所以这事咱们不用着急，还有一辈子可以慢慢来。北极熊先生默默抱紧了企鹅小姐，脸上再也不是苦涩，而是舒畅的笑容。不仅是因为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疑虑，更是因为刚刚企鹅小姐话里提到的一辈子。他说的是对的，北极熊先生悄悄地想，我们还有一辈子可以互相陪伴，互相了解，总有一天会拥有最深的默契。他相信企鹅小姐不会故意说反话，这是他最真诚的誓言，绝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故事的内容还是比较充实的，比较有营养的。同时呢，这个问题在我们小情侣的生活中确实也存在。比如说，遇到什么问题呢，就会去让对方猜，猜不到就一直互相谁都不理谁，冷战。最后往往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大家遇到了一些矛盾呀，解决不了的事情呀，尽量就是去沟通，冷静的沟通，把事情说出来，和对方坦白，不要让对方去猜一些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会更好。这个故事讲了13分钟，确实挺长的。还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这么长的这个清水故事有没有人听到最后呢？不知道。那就录到这里吧。拜拜了。